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18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清零中共合法性》。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好。
你好，大家好。
自从中共喺防疫方面咧躺平之后吓，而家睇到咗中国大陆嘅情况咧，可以讲系立立乱嘅。咁另外，由于连续进行咗3年嘅封控咧，亦都令到咗中国嘅经济咧已经系清咗零噶啦，又或者系到咗清零嘅地步吓。咁而中共一直以嚟咧，都系有受到质疑佢嘅执政合法性嘅问题嘅。咁近呢几十年嚟咧，这个质疑点解会少咗咧？就系因为改革开放嘅原因，令到咗老百姓嘅生活咧得到咗改善之后咧，追责嘅情况咧就放淡咗啦。咁啊，但系而家咧，由于经济清零，疫情咧，中共又躺平咗，咁又令到咗对佢执政嘅合法性咧再次受到质疑嘅。咁呢一次质疑中共嘅执政合法性咧，究竟会出现咩后果呢？今日邀请陆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有啲人咧就话呢3年嘅严格封控好似恍如隔世咁样嘅。而家再回想翻，好似大梦初醒。咁呢个整个过程就即系预示咗中国共产党可能真系唔会日子太长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合法性，合法性，合法性其实解释得简单啲，就话人哋点解要接受你系一个领导嘅地位，一个领导党嘅地位，即系攞晒中国嘅资源咁样一个情况，点解人哋要接受？系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大家都觉得你做得唔错啊，即系所谓嘅民心啦。第二个咧，就觉得你嘅领导阶层都仲 OK， 所有嘅政策都系合乎中国嘅利益啦吓，即系从民众嘅角度，佢哋有时分唔开中共同中国，佢哋觉得你做嘅嘢都仲 OK。譬如话大国崛起啊，又咩中国梦啊嗰啲乜嘢。第三咧，就系话经济 OK， 我的生活受到改善，所以我牺牲一些自由，很多东西我不出声，我甘心情愿，因为以前没有楼的，现在我有楼，以前我不揸车的，现在揸车，以前我没得出国的，现在我出国。但是现在从这三个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共产党今次的封控呢就已经是失败了，就是他这个合法性是失败的。那这个整个封城和今次解封呢，是在西方世界來看是很令人震驚的，因為它完全是違反了所有的管治、啊、或者是公共政策、啊、即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完全違反了的，兩部分都做到呢，是做得很極端的。那就是整個過程裡面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啊、成日就都暴露無遺了。那我們再想一想，3年前從武漢肺炎剛剛開始，大家就覺得可能這個疫情是由中國傳出來，到現在來說仍然沒有一個定論，但當時大家是現在仍然很多人是這樣的感覺。到後來就中共不停地搶物資，將全球的口罩、防護服、啊、全部運回去中國，就好像現在他們將很多的止痛藥、啊、發燒藥、啊、止發燒藥呢是從全球即係運翻去中國，不過而家嚟講，聽講都唔係好成功，因為啲人話佢寄好多止痛藥翻去中國，喺海關就俾人收曬嘅，就係咁樣。咁啊，再到即係好多嘅宣傳，話中國道路係唯一嘅道路，中國領導層只係唯一嘅關心中國人民嘅即係唯一個咁樣嘅政黨。到後尾佢係大量嘅封城，到後尾突然間喺全國國家都冇準備好嘅情況之下，就是解封。咁即係喺全過程嚟講咧，都顯示咗中國共產黨其實同即係而家嘅普世價值同埋文明係即係差好遠嘅。佢嘅諗法、佢嘅做法，全部同而家我哋接觸嘅世界係好唔一樣。佢對佢民眾嘅嗰個處理方式、對待方式，亦都係非常之殘酷嘅。咁今次嘅解封嘅時機係好差嘅。
解封都要讲时机嘅咩？点解啊？
因為第一咧就係而家就係冬天啦，係嘛？流感季節就平時嚟講都好麻煩噶啦，好多醫院都覺得係負荷好重嘅。咁而呢個 Omicron 喺冬天嗰個傳播力量係特別強嘅，再加上咧，特別喺北方空氣污染咧喺冬天就係特別厲害嘅。而家已經係即係有所有嘅指數都喺度講緊。係東北嚟講，那個空氣污染的超標是超得很厲害。前兩日北京的情況是它超過了500個指數，這個是非常之厲害的。那就再加上就係好快就係春運啦，啊，又到過農曆新年啦，回鄉潮。咁啊，呢啲都係呢段時間發生。咁所以唔怪得就係全國範圍就係差唔多好頭先阿石頭講亂到不得了。大量的病人就在曬醫院度，個個喺度搶藥，有好多人又排隊去醫院攞藥。咁另外就係啲醫護人員都自己感染啦，就佢北京嘅即係急救打120嘅都崩潰曬啦，啲人都唔接聽啊，太多人打啦。咁呢啲都係北京嘅情況啫，係一線城市喎，上海啊、北京呢啲一線城市。至於係二三線城市甚至鄉下嘅情況咧，就好少聽到啦。但我相信鄉下的情況只有更加厲害，因為他們資源很少，他們醫生、護士、他們的醫院的設備、信息各方面更加不流通，所以鄉下的情況我相信會更加厲害的。就現在也有些在微博有些傳言說這個病毒是變異的，不過就暫時說我們看不到有很正式的關於這些變異毒株的新聞，很多人就說小心一點，我們都不想在這裡隨便說出來 就令到大家緊張，但 是有人已經在這裡說。當然你說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做了一些稍微好一點的呢？的確做了一些。第一個呢就是停了這個行程碼，行程碼就是它可以跟蹤到你去哪裡的，現在它就是停了這個程序。不過也很多專家說他要知道你去哪裡呢，大把方法，所以這個行程碼只不過是程式形式上做了少少嘢。另外呢，他也都是在互聯網上開始賣即國產的口服藥，叫做阿茲夫定，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這麼洋的名字，這麼西人的名字，還有這個輝瑞的新冠口服藥叫做 Paxlovid， 就是一個這樣的藥。咁即係呢個藥，即係特別係呢一個輝瑞嘅啦，就一上去平台咧，半個鐘頭之內咧就賣曬啦。咁所以即係對一個14億人口嚟講，呢啲都係好有限嘅，即係可以話解決唔到啲咩問題。不過總算係有少少嘢喺呢方面有少少嘢係有少少嘅突破啦。咁咧就官方當面就而家唔發表任何嘅數據啦，係嘛？佢都唔理你啦，你自己陽性你唔使報啦，你自己翻屋企啦，乜都佢都唔理噶啦。咁咧就其實就好自然咁，就連造假都唔需要啦。以前就造假，而家唔造假啦。我冇唔需要造假，我冇 check 到你啊嘛。我根本亦都唔知道，由得你哋嚇，你哋中意點就點。咁好多人就係根據發燒即係、就是、兩個字嚇，呢、這個發熱或者發燒或者 fever 呢個字，就去 Google 度查嗰個數據。看有多少人是 Google Search 是去檢測這兩個字的，那從這裡你看得到究竟是不是真的疫情很厲害。有些就看一下火化一個屍體要等多久，或者就是要拿到墓地要等多久，是不是還有沒有墓地給一些人去埋葬的。聽說有些墓地在北京已經是全部滿了，他們不再收新客了，這樣說咁就係只有旁敲側擊，但當然結果嗰個數據都係非常之高啦，比以前正常情況係高好多倍啦。咁啊，中國呢個防控專家組嘅顧問，佢叫馮子健，佢近日就表示佢話呢一波疫情咧，大概你就會感染到14億人口嘅60%，即係會超過8.4億人咧，最終會患上呢個Omicron。咁咧，另外一個就係一個學者叫李寧啊，寧靜嘅寧，佢接受自由亞洲嘅採訪嘅時候話，佢覺得係基本上咧就死亡人數300萬人左右啦。國外嘅喺即係中國以外嘅主流專家都係預測大概300到500萬人咁多會死嘅。
我真係唔係少嘢喎，如果300到500萬人死亡。
咁就咁樣呢件事都真係相當大啦嚇！你話如果封城係好大件事，今次驟然咁樣去即係解封，亦都係非常之大嘅一件事嚟嘅。因為佢真係 牽涉嘅人命好多，而且會影響咗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人都好多都會去經歷一次呢一個喺冇乜準備嘅情況之下，係要經歷一次患上呢個 Omicron。咁啊，第一個我就覺得對中國嘅影響，其實我以前都講過，就係中國人將會唔再信黨，唔再信佢哋嘅領導，唔再信點解？因為咧，即以前嚟講就一直聽到的宣傳就是西方國家病毒共存是謀殺，他們只是這樣說是謀殺，那些死亡數字是驚人的，我們之所以這麼好，因為我們封城，如果我們不封城就好像美國那樣死成百萬人了，跟著呢就說如果你染上我們封城是保護你，如果你染上的話你會有很多後遺症的，那還有一件事就說真的即在封城期間期間染上的人就是成為二等公民了，就大家覺得他是即應該送方艙的，很多人都那時候覺得我們跟他不一樣的，這些人 都是即可以說不潔淨的，即是跟我們不一樣不潔淨的，但是現在來說就每一個專家出來說的東西是剛剛跟以前的人聽到的東西是相反的，講到呢個病毒好簡單嘅，就係好似感冒咁嘅，90%嘅人都冇事噶嚇，咁就完完全全唔再提佢哋以前嘅宣傳啦。即係啲民眾一聽就真係好不時之味。如果真係好似個感冒咁嚇，我咁呢3年嚟我點樣生活啊？有一個短嘅視頻好得意嘅，有啲人行出嚟，我呢3年嚟搶呢樣搶嗰樣搶到最後而家搶藥。你居然跟我說你只不過是一個小感冒，我3年來就是這麼痛苦地過，你現在跟我說這個只是一個小感冒，就是這樣。那這些民眾現在知道原來中國呢這個作業從來都沒交出過，以前他們笑人嘛，中國做得很好，我們的作業給你抄你都不懂抄，現在的民眾知道原來中國這個作業根本沒交過，根本不懂做沒交過，就中共亦都一直宣傳啦，佢哋係真正關心民眾嘅生命安全啦，唔同西方，我哋係真係關心你嘅。咁咧，亦都係呢個清零政策係戰勝呢個疫情嘅唯一途徑。但係而家嚟講，啲民眾就知道自己係底尾，全世界都喺度復甦啦，全世界嘅過程已經過咗去啦，我哋仲未開始，就係咁樣。咁所以就非常之當然非常之憤怒啦！而家個責任咧就落曬啲民眾自己本身嘅身上，你有咩事你自己搞掂，我哋唔理你噶啦嚇，你總之你自己搞掂啦嚇，冇人再去指導你噶啦，冇人再去同你講咩嘢噶啦。呢一次咧就係中國共產黨全過程咁樣將佢哋嘅謊言講嘅大話大曝光，每個人都對比一下，哇！心裏邊清清楚楚啦，所以即係。當啲人知道係咁嘅時候，佢唔會再信共產黨。唔係話呢個防疫方面唔再信，係乜嘢都唔再信。我哋就係唔信你哋講嘅，就係咁樣。咁咧就好多人亦都知道今次呢一套咁嘅劇係好荒誕嘅，所以佢哋會質疑點解即係中國共產黨會做一出咁樣嘅劇出嚟嚇？仲有咧就係點解習近平仲可以連任？點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來的，這個就是一些民眾就在這裡問這些問題了。第二個呢就是有關習近平本身的合法性，法國這個費加羅報他有一個專欄作家，他叫雷諾克拉登，他有一篇文章裡面說，他說民主國家就好像個海洋一樣，不停地有一波又一波的浪，而專制政權呢表面上呢就是死寂的一片大海，但突然間呢就爆發為驚濤海浪這樣。咁呢就習近平在20大之後他權力當然去到最高峰啦，咁但是沒有想到今次會突然間就因為這個清零政策而是他的地位受到削弱，咁而且他還會要面對一個未來的政治風險，就是數百萬人的生命可能會因為解封而失去，所以這個風暴其實都是很大的。
剛才說了，他都不懂做作業，那可不可以學一下西方人，抄一下西方人作業呢？
即是中共一直就要走自己的模式，自己要制度自信，自己的東西是好過別人的，宣傳方面也都不停跟民眾說，我們是唯一的，其他的全部都不是。但是問題現在來說， 三年過去之後，就係、是、整個黨要面對一個整個黨同埋整個中國要面對一個殘酷嘅事實，就係、是、改革開放嘅咁多年嚟嘅成績，好似一筆勾銷啦。社會經濟嘅秩序完全咧係被打爛咗啦。以前每個社會，以前中國社會佢有正常嘅自己內需嘅一個環境噶嘛，係嘛？做生意啊，小生意又好，大生意又好。咁即係整個嘅社會都係活躍嘅，喺經濟方面好活躍。而家嚟講就死氣沉沉。第二樣嘢就係喺體制嚟講，第一次聽到打倒共產黨。咁啲體制嘅裏邊嘅人都會喺度問：點解會係咁樣？1949年嚟冇人係講過呢句説話，今次係第一次講呢句説話。咁佢哋亦都會喺度問：我哋要點樣去面對體制嚟講？點樣面對就係另外一回事。但係即係整件事裏邊就係講出咗中國人嘅覺醒，就係覺得中國共產黨已經佢已經係冇咁樣嘅能力咧，再係去霸住呢個國家嘅。咁我哋想講就係所有嘅人，無論佢哋係邊啲人，佢所有嘅領導人，無論佢係毛澤東好，佢係劉少奇好，佢係鄧小平好，佢係習近平好，佢都係呢個體制嘅產物嚟嘅。所以最終嗰個罪魁禍首就係中國共產黨呢個體制。
哇！你話呢個體制有問題，而且係罪魁禍首添。哇！咁樣真係大鑊啦。中共一直以嚟咧都講緊呢個體制係非常之優越噶嘛。啱先你都講到咗啦。咁而家話質疑佢嘅體制，咁啊真係要中共落台至得啦。
1949年嚟第一次有示威者大聲咁講共產黨下台。咁所以對體制裏面嘅人嚟講，呢個刺激係好驚人嘅。咁而事實上，習近平嘅樹敵亦都係真係好多。佢個反腐嘅時候打老虎打蒼蠅，就喺體制內就有好多人俾佢打落嚟啦。咁跟住就係佢集權嘅期間，亦都將所謂嘅紅二代全部咧就係撇開曬啦。咁呢啲人都係黨內嘅精英喎，係共產黨嘅精英，係黨內嘅權貴，所以呢個係一堆人。咁另外一啲咧就係中下階層嘅官啊，或者而家嚟講就經過封城之後，就係星斗市民都係覺得係非常之不滿嘅。咁喺呢啲當中咧，佢唔係淨係不滿咁簡單，就黨內嘅權貴同埋或者係中國共產黨嘅精英嚟講，係覺得係剝削咗佢哋好多嘅機會。譬如好簡單，佢以前嚟講，佢就係可以將啲錢拎去國外，係嘛？細路仔送曬出去，佢哋自己嘅太太啊，或者二奶啊送曬出去。佢將來嚟講有一個好穩定嘅晚年嚇，有一個好平安嘅晚年。其他啲人亦都係好多係發緊呢個中國夢嘅嚇，即係跟住發呢個中國夢，覺得大國崛起，中國前程無限。但係今次嚟講，佢睇得到呢個國家唔係走嗰個方向，係走啱啱相反嘅方向。所以即係呢喺咁嘅情況之下，亦都覺得中共佢冇咗呢一個合法性，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第三個就係、是、當然就係經濟失靈啦。最近我哋講得太多啦，經濟係中共最大嘅合法性。如果一切都發展得好好嘅話，大家就係唔會有咩講嘅。幾苦都 OK， 因為苦咗之後，每個人都會得到一啲嘢。但而家嚟講就係相反啦。
相反係有幾個原因嘅，一個咧就係中共冇錢啦，咁佢想唔相反都唔得啦嚇，咁啊即係選擇躺平啦。
中共嘅最高領導層咧，而家又將呢個經濟政策咧，就翻去呢個改革開放嗰條路。我覺得呢個應該唔係習近平所願意見到嘅，因為我哋之前嘅從佢嘅说话里面讲话里面他一直不是想走这条路，但是现在来讲可能亦都无可奈何，他要走回这条路。他们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呢大概是 5% 左右。不过这样东西就不是其他的一些大的金融的机构或者是监管机构他们承认的。高盛集团最多是 4.5%， 摩通大根呢就说 4%。而呢一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咧，目前咧就係 4.6%， 但係佢話1月份會下調。咁高盛集團中國經濟學家叫做冼輝，佢有一份報告裏邊講咗，佢話而家你病例咁樣增加，有啲地方咧就雖然放寬咗政策，但係冬季流感季節即將到嚟嘅農曆新年呢段時間，通常有幾億人係出行嘅，呢啲因素結合埋一齊。令到我哋好难预测未来几个月会发生啲咩嘢。 咁一般嘅我參考咗其他啲人嘅講法，最樂觀嘅嗱，其實都唔使參點講啦，去參詳下啲啲所謂嘅專家。我哋喺海外經歷過呢一個 Omicron， 都知得好清楚，至少你要經歷6到12个月，呢6到12个月就係非常之唔穩定的一段期間，因為佢一波又一波咁嚟。真真正正稍為似樣嘅咧，你真係一定要經過一啲咁樣嘅日子。咁所以中國嘅經濟未來嘅一年都應該唔會有起色或者有太大嘅起色。咁但問題就係全世界而家嚟講都恢復咯。譬如我哋北美裏面，我覺得今年係真係最似以前嘅。嗰啲摩裏面就全部都係人啊，周圍啲車塞到不得了啊。咁家家都話啊，今年兩年都冇慶祝聖誕節咧，今年幾大都要聚一聚，朋友啊、屋企人啊都開始又好熱衷咁去買禮物啦、啊，去煮咩食啊咁樣。大家都喺度復甦嘅時候，你仲喺度餅啊？就係而家情況就係咁樣啦。咁好多嘅當然外資亦都知道啦，你冇乜用，退唔到嘅冇辦法啦，走唔甩嘅冇辦法，走得甩嘅就快啲走。其他觀望嘅重點會去咧？你啲工人仲喺度病緊，係嘛？啲人亦都唔敢消費，口袋裏面冇錢啊，點消費啫？一方面亦都唔敢周街去好似以前咁樣正常咁生活，即係內部嚟講，餐飲業就最慘噶啦，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是咁，我諗全世界都是咁噶啦，餐飲業啊、旅遊啊呢啲服務行業真係好慘。但喺中國大陸咧，就房地產就更加慘，佢本來是支撐呢個 GDP 嘅40% 嘅，但而家仲有人去買屋咧，係嘛？呢啲屋爛尾樓點搞咧？咁啲地方債又點搞咧？呢啲全部都係一直都存在，但係而家惡化嘅問題。咁有啲人就話，而家整個就係中國大陸反貧嘅時刻，所有人佢哋嘅口袋裏面錢冇錢咁多，個個人嘅生活都會下降。咁但係大家要記得，個麵包契約就係中共同一般人佢訂立嗰、那個即係、就是、不成文嘅一個咁樣契約，就是、你俾我一啲生計，你俾我好嘅生活，你俾我越嚟越好嘅生活，其他嘢我可以唔理。但係而家經濟係咁樣。第一你就成日讲大话，第二你而家亦都冇钱，你都冇办法令到我生活好啲。我做乜要信你？我做乜要觉得你系唯一嘅合法政权？当然呢啲嘢都系酝酿当中啦，即系佢唔会话咁快点样去推翻共产党。不过你睇下，好多人话白纸呢个运动已经冇啦，但我觉得根本日日都发生紧白纸运动，就系、是、前两日就有6间嘅大学嘅医科学生一齐出嚟。他們為了不同的訴求，他就出來他就 是投訴，他就在這裡抗議，這些將會成為常態，以前都有，但現在來說大學生的參與給了這個白紙運動一些新意。中國大陸除了經濟不行之外，財政都不行了，最近就要發行7500億元的特別債券，大家都知道他用了很多錢，很多今次為什麼會突然間停止呢一个封城，其中嘅原因就冇钱啦，系咪？好多人都系咁讲噶啦吓。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几乎系同一时间就喺度宣布要投资10000亿喺呢个晶片嘅大炼钢里边。咁呢个晶片大炼钢唔系今次噶啦，我哋有一集系专讲晶片大炼钢嘅，已经系试过两次噶啦，全部都系即系唔会有啲乜嘢嘅结果嘅，唔会有啲咩结果的。咁但系问题佢都系要咁做，咁好多人就马上就计数啦。呢头你要7500亿吓，你要发行国债，呢头你又要使10000亿，你究竟钱何来啊？呢度有少少嘅答案俾大家谂一谂。其实咧喺过去3年里边咧，中共咧就悭咗好多嘅外资嘅，佢嘅好多嘅资金咧系留喺呢个国内嘅，因为啲人唔出去旅行，唔出去公干，亦都冇咁多派咁多自己嘅仔女去外国读书，唔使。花呢啲美金啦，或者花呢啲咁嘅歐元，咁咧就路透社報道咧，就大概3年咧，中共咧就係慳咗7650億美金嘅。咁呢一筆錢咧，就係同佢即係津貼一下佢嗰個晶片大煉鋼啦嚇。不過呢度嘅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係可以透過唔俾你旅遊、唔俾你送你啲仔女出去讀書、唔俾你去公幹、唔俾你出國嘅話，他每年可以慳到2000多億，他就真的會做的，在他沒有錢的時候。所以我覺得另外一件事令到可能民眾也是很會進一步很憤怒的，就是說 以后出国就唔再咁容易啦。咁今日我哋讲嚟讲去都讲咗，从三方面，从呢、这个从民意、从领导层嘅质素，同埋从经济角度睇中共，其实已经冇晒合法性噶啦。咁如果冇合法性，以后嚟讲嗰个结果，当然最近嘅结果就系中国社会将进入非常之动荡嘅时期。
如果中共系冇咗合法性，系俾大多数嘅老百姓系咁样睇嘅话咧，中共就一定会落台噶啦吓。咁啊喺呢个过程之中，或者系落台之后咧，中国大陆会唔会动荡咧？呢个真系好难讲噶。但系主要系共产党落咗台之后咧，所有嘅嘢都系好倾，所有嘅嘢咧，咁所以我哋咧会继续关注中共咧系点样慢慢冧荡落台，成为一个唔合法嘅政党吓。呢度要讲完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共插手黎智英案，香港迅速走向死亡》，同埋大白张成代罪羔羊。
唐人街，
喂，今次黎智英被香港特区法院判佢5年09个月，好离谱啫！话黎智英犯咗欺诈罪，真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黎智英的辩护律师在这宗官司里面义正言辞指出，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用这种罪名去夹硬呃给黎智英，是一点都没有法律依据的。黎智英在科技公园申请一传媒运作的牌照，就是黎智英本人集团的生意的嘛。力高公司亦都是黎智英自己的生意的。他整个力高公司里面所做都是传媒入面的事。而且力高公司所占有整个大楼的面积是0.16%咁细，咁特区政府就强词夺理，话呢间力高公司仔冇去独立申请。
喂，其实成座一传媒大楼都系属于阿黎智英噶噃。
冇错啦，就算系向自己嘅传媒大楼里面经营一个房嘅生意，都唔需要独立去申请一个专利权啩。这个辩护律师仲指出，每次的董事局会议都清楚提及力高公司是公开的，并没有隐瞒，而且是交足租金的。
来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黄松年在黎智英判刑之后，他就这样讲的，其实黎智英这宗案件是由北京一手策划，是对香港民主和媒体自由领头人的一种报复来的。
是人都知啦，特区政府啊所谓嘅判决毫无法律依据嘅，嗱就好似当年秦桧陷害岳飞，当朝廷嗰啲大臣问秦桧，咁到咗今时今日系咩罪名处死岳飞嘅呢？秦桧话处死岳飞莫须有嘅罪名，嗱呢啲就系赤裸裸嘅奸臣当道啦。
诶，其实嘥气啦，大陆政府点会同你讲理由嘅啫？佢而家揸住支枪。他要捉黎智英容乜嘢啫？你条颈硬得过去把刀咩？其实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咁样对黎智英咧，佢就系惊香港人造反啫嘛。
嗱，老实讲啊，大陆政府惊香港人造反，大陆咧就有样学样咋？
使乜学嘅啫？而家官逼民反，大陆啲人压迫越大，反抗越大，而家已经造反啦，又系由学生带头噶。几多大陆嘅名牌大学学生出嚟啊，誓要支持白纸革命啊。今次习近平真係好鬼驚我諗佢。所以习近平唔驚就假嘅。嗱，而家有网民就咁讲，早几日大陆清零政策仲好紧张㗎嘛。失驚无神就封城。突然间喎又话要入屋拉人兼封艇。一阵又话自费13.5做核酸。但是不知点解突然间又解封，咁嗰啲民众呢都唔知是忧还是喜啦。你大镬啦，呢几日嘅新闻又话哇疫情大爆发啦，边座楼又唔知有几多个人系阳性啊，搞到就人心惶惶。而家大陆直情呢就将啲民众当马骝咁去玩，都唔知个政府讲嘅边句系真。但系嗰啲大伯就惨咯，一话解封佢哋冚唪唥啲人就失业。
你喺湖北嗰度啊，有9个大伯上到楼顶嗰度话准备跳楼、啊，大声疾呼咁话冇粮出，冇办法生活啦、
啊！啊，嗰啲民众底下岂唔系鬼咁开心咯、啊？ 平时你都恶得多咯，哈哈霸霸咁多年，哼，而家轮都轮到你知道啦，跳啦，做乜唔跳啊？
大佬，自杀都要讲勇气噶，大白企咗咁耐，冇一个够胆跳落嚟咧。
原来嗰班大白喺度示威吓人，希望个政府立即出粮俾佢啫。
啊，我啊见到网上有人咁话，同嗰啲大白讲系跳啊快啲啊，早死早着，迟死冇落着噶。嗰啲大白平时咪哈哈霸霸嘅，嗱而家佢都好唔掂噶。我嗰日睇到新闻就系咁讲嘅，嗱就喺今个月头啫，话喺大连市嗰个中华路街道办事处就收到公章。话佢哋做核酸检测嗰阵时，间嗰啲活动板房咧，全部都冇经过审批手续嘅，要立即拆除。如果边个喺度阿支阿咗嘅咧，就依法查办咁讲。啊，仲有嗰啲大白喺清零嘅时候，哇个权力咪好大嘅，嗰把口就话执法，其实就系土匪嚟嘅，喺啲百姓里边咧又偷又抢又打劫。嗱，而家有知情人就咁讲，咁因为清零。咁搞到民愤极大，点收科呢？搵边啲人咩镬？其中大白呢就走唔甩噶啦，话佢哋频频接到警告，仲讲到明啊，如果有咩闪失啊，就人头不保，嗰啲大白唔系吓到腾晒鸡咯。所以有民众就咁讲啦，啲大白唔抵可怜噶，当然就唔系绝对啦，话唔定其中有个别呢都有少少良心嘅。但系多数都系横行霸道噶啦，仲有啊，话唔定上头一压落嚟要揾替死鬼咯，啲大白就走唔甩噶啦。
嗱，我睇到一段视频啊，系讲前中共公安部长，后嚟仲升到副总理啊，个名叫做谢富治，佢个女谢小心啊，对大白非常之反感。喺视频嗰度睇到佢拎住两把菜刀，佢话如果你哋啲大白咁入嚟我屋企，见一个斩一个，见两个斩一双，我唔怕死噶。你哋啲大白够胆就放马过嚟，我同你死过啊！
喂，而家有新闻话，大陆好多大白咧都冇粮出，不过都抵佢哋死噶啦。等佢拉人拉得咁鬼得色啊！
嗱，而家网络上出咗一个网红，叫做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咁呢个网红咧就收到公安嘅警告，话死亡威胁。知道你喺边度啦，你死啦你，咁佢就好惊。咁但系惊嘅当中，佢都仲系同中国各地嗰啲网民咧保持联系，转咗几次户口，卒之喺推特又重新建立咗户口，继续将喺中国出现嘅各种视频替啲网友转播，令到中国国外嘅人能够知道国内嘅消息。佢每报道一次中国嘅视频啊，佢嘅家人喺中国就俾公安咧骚扰。同威胁佢嘅家人，如果你仲唔通知你个仔停止呢种泄露国家机密嘅活动呢，我哋就有种种方法处决你个仔嘅性命。咁呢个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嘅网红呢，就话我而家出街啊，我都好惊，惊住佢知道我嘅下落。响个望镜度望咗好耐至敢开门，但系自从中国出现咗白纸革命以嚟啊，佢突然间所有嘅恐惧心全部扫到干干净净，唔再怕啦。他认为国内学生举白纸，因为受到中共暴政的生命威胁，所以有所不为。但是他自己在国外，我可以写字，我要自由，我要民主，我要打倒共产党，我现在都够胆写出来了。大陆有很多个地区的学生都已经不畏强权，用自己生命做代价企了出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只不过作为一个记录者，是啱啱被历史选中啫。这个曾经被中国赶尽杀绝，取消晒佢微博啊、微信啊，同埋国内一切嘅平台，佢又重新响推特度开咗个新嘅户口，又利用好多嗰啲网民俾佢嘅地址、电话号码，又开咗好多户口，防止中共嘅威胁。现时嚟讲，佢响推特嘅户口啊，又建立咗八十几万嘅粉丝啦。
嘿，大陆政府不嬲啲手法都系好鬼邋遢噶，专喐人哋啲家人嘅。诶、哎，我嗰日就睇到一个网红啦，佢又系帮大陆嗰啲民众发声嘅。咁佢接到个电话，大陆嗰边咧就话咯：吓、啊，我知你喺边度，我知你姓乜名乜，即系你而家咧就将嗰啲视频立即落网， 如果唔系咧，我就上门拉你。咁、那个网红话：你知我喺边度咩？你唔好理我咁多，我总然之知你喺边度咧。咁、嗯、其实大陆嗰边根本上就唔知道呢个网红喺边度。有时谂起大陆嗰啲人真系好惨噶，真系有冤无路数。你话好似学生嗰个白纸革命咁啊，拎张白纸出嚟咧，你都俾啲人发泄下都好啊。咁都要拉，咁有啲学生拉咗去咧，仲失去联系啦。咁究竟生定死咧？去咗边度呢？根本上就冇人知。咁有个报道就讲啦，河南有个律师叫做何胜生，咁佢就帮助一啲已经失联咗嘅抗争者家属提供一啲法律上嘅咨询。咁小事啫，哇！大陆即刻出动司法局啦、警察啦，去干扰同埋威胁呢个律师。咁呢个王律师真係好有正气、哦，佢话呢一班年轻人係好值得我哋尊重同埋感谢嘅一个群体嚟嘅。我为需要同埋表达诉求嘅人提供一啲法律嘅咨询同埋服务，难道咁做都有错咩？作为一个律师，呢啲系我嘅职责嚟嘅、哦。咁跟住仲有其他律师见到咁嘅情形呢，亦都加入埋呢个王胜生嘅律师里面，一齐去帮助一啲抗争者嘅家属，希望能够喺法律上得到援助。其实喺大陆而家咁样嘅情况呢，真系好需要呢啲有心人去帮助呢啲社会嘅弱者。因为佢哋嘅仔女或者佢哋嘅兄弟姊妹能够喺咁嘅暴政底下讲返一句自己应得嘅人权同埋自由，何罪之有呢？点解又要拉又要锁呢？所以浙江嗰度有个女大学生就企出嚟大声咁样讲，佢话以前呢就成日听到人哋话啊中国冇人权㗎冇自由啊，佢又唔觉得系乜嘢喎，但係经过今次嘅清零政策之后，佢真系感觉到原来中国人真系冇自由同埋冇人权嘅，所以到咗今时今日，我哋唔应该再沉默，我哋誓要攞返天父嘅自由同埋人权。唐人街粤语见闻，大白做咗替死鬼，节目系由绮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
唐人街，
下面听听财经热点。
美智库话台海出事，全球遭殃，中国经济更惨。阳性海啸来袭，保险公司杀例拒赔。百度易网将被纳斯达克100指数剔除。外资11月份抛售70亿美元中国债券。欧盟同意第九轮制裁俄罗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7号星期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智库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14号发布最新的报告，指出台海冲突将重创全球经济，经济损失远远超过2兆美元，并将冲击全球贸易投资，几乎没有国家能幸免。该报告分析了中共封锁台湾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对全球经济最严重的破坏就是台湾和世界贸易中断，尤其是半导体断供，势必重创世界经济。报告说台湾掌握了全球 92% 的高端晶片，保守估计如果台湾被封锁，相关行业每年可能损失 1.6 兆美元的收入。这些依赖半导体供应链的国家损失最大，例如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亦包括汽车生产占 GDP 重要份额的经济体，例如斯洛伐克、捷克和匈牙利。下游半导体组装和测试业务以及电子组装严重依赖台湾晶片输入的区域贸易伙伴，例如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能会经历重大供应中断风险。最终晶片短缺对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影响将难以估计，亦是灾难性的。同时台海冲突必定影响世界和中国的经济活动。报告称一旦台海冲突爆发，银行为避开金融制裁而减少对中国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和中国的贸易融资可能会变得好像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样稀缺，进而扰乱中国和世界超过2700亿美元的贸易。失去台湾半导体供应，中国制造业和整体经济将蒙受重大冲击。 资金将撤离中国，人民币必定贬值。在货币紧缩中，中共政府可能会暂停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新的贷款援助。那些同中国贸易往来的穷国恐爆发债务危机，而接受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好像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老挝，受到的伤害最大。永鼎说，在没有考虑国际制裁或军事升级的影响下，估计台海冲突将造成全球超过2兆美元的经济损失。报告强调，由于台海冲突造成的破坏涉及贸易、投资、金融，影响深远，将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高昂而且不可以避免的代价。由于台海冲突的影响巨大，已经引发全球关注。为了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美国联邦参议院15号通过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授权台湾未来5年约10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该法案8号已经在联邦众议院通过，现在正是等拜登签署生效。另外，为加速交付军备给台湾，法案亦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需要优先并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不得以包裹出售为由延迟处理。法案还要求总统在法案生效180日内建立跨部门小组，来对抗中共经济胁迫的行为。中国疫情爆发后，防疫险要求赔偿亦好似海啸来袭，一些保险公司开始撒赖拒赔，理由五花八门，引发网友热议。有微博网友15号爆料称，自己买了中国人寿的新冠保险，但阳性后却遭到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事情曝光后引发网友热议，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的第一。随后好多网友亦曝光了购买了其他种类的新冠保险后要求赔偿难的问题。12月15号有网友在视频中称，他在2020年新冠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就买了保险，现在他已经是阳性了。对方却说 Omicron 不属于新冠，现在定义为流感，因此保险公司不赔偿。好多网友被告知需要提供阳性诊断证明，有些费尽心思获得相关材料后还是被告知资料不全，有保险公司则以无症状不属于确诊病例为由拒赔。另一位网友因确诊发高烧被关在隔离饭店无法出门，保险公司却要求他去医院开确诊证明，否则就必须退保。甚至还有保险业务员发现要求赔偿暴增，直接失联不接听电话，民众指控保险公司失去诚信。据大陆的中国基金报报道，2020年随着中国新冠疫情的爆发，市面上涌现出不少新冠确诊保险金、新冠住院津贴、隔离津贴等产品，成为保险业的头号网红。但是随着近期感染者暴增，防疫险要求赔偿案件亦暴增，保险公司为了止血急速下架相关防疫险。在支付宝平台上，众安疫情隔离津贴险、太平洋新冠肺炎隔离津贴版等产品已无法搜到，美团保险的新冠抗疫保、京东健康上的新冠防疫健康保亦都是显示下架。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多间保险企业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全面下架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保险产品。今年下半年刚上线的华农保险的抗疫综合险亦已经下架。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表示，带有确诊和重症的产品都下了架，现在只剩下保死亡责任的保险产品。部分还将卖的防疫险索赔条件变得更严苛，比如不赔偿无症状感染者、必须确诊住院治疗等等。中国网民纷纷议论，保险就是呃人的，明星扫地，远离保险，以后亦不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和网易将于12月19号开盘前和另外5间公司一起被剔除出纳斯达克1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是全球最重要的大盘股指数之一，成分股是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市值排名前100名的美国和国际非金融类公司组成。纳斯达克每年都会调整这个指数的成分股，剔除不再符合条件的公司，同时纳入符合条件的新公司。 12月19号开盘前，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共将剔除7间公司，包括百度、网易、威瑞信、思佳信通讯科技、成重卡等。同时纳斯达克100指数会纳入另外6间公司。纳斯达克100指数由大型科技股主导，成分股通常是行业中业务表现突出的公司，他们在各自的市场中处于创新和引领的地位，好像苹果、微软、字母控股、亚马逊和特斯拉。这5间公司名列2022年胡润世界500强的第一至第五名。百度在2005年8月5号在纳斯达克上市，2007年12月百度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首间被纳入的中概股公司。网易在2016年被纳入，它在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对中国债券市场来说，2022年已经成为外资减持年。12月16号，中国两间主要清算机构的数据显示，国际投资者11月份净抛售了价值70亿美元的人民币债券。目前为止，外资减持已经持续了10个月。华尔街日报指出，今年海外投资者已经累计抛售了价值106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过去的几年，中国债券收益率明显高于同期限的美国债券，但这种情况在今年4月出现了反转。11月中美十年国债利差倒挂问题有了明显收窄，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减轻，但这个并没有令到外资恢复对中国债券的信心。据统计，11月底国际投资者在中国持有的国债和其他以人民币计算的债务总额降至人民币3.3兆元，规模已经回到2020年底的水平。美国利率上升是影响外资走向的重要因素。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债券收益率大幅度上涨，但仍比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低大约 0.6%。报道称，外资加速抛售反映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前景的悲观情绪。欧盟16号同意就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欧盟执委会上星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九轮制裁，包括将近200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制裁3间俄罗斯银行，压制对俄罗斯矿业的投资，并禁播更多俄罗斯电视频道。欧盟还希望禁止向俄罗斯和伊朗供应无人机发动机。包括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沿海国家要求豁免先前针对俄罗斯肥料生产商的制裁后，批准制裁方案一度遭到搁置。波兰和立陶宛则对此持反对立场。官员指出，在欧盟领导人峰会上达成了妥协协议，制裁措施将会在16号正式确认。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在推特发文表示，欧盟各国代表原则上同意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作为欧盟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一部分。从俄罗斯在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已经实施了8轮的强力的制裁，包括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15号晚，美国参议院以83-11票压倒性结果通过了2023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法案。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白宫，只等拜登签署成法。法案包括将为台湾提供5年共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项总额近85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上周已经获得众议院支持。法案计划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给乌克兰，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法案还将设置60亿美元给欧洲威胁倡议，该项目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所成立，目的在于提升驻欧洲美军的应变准备，以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法案还将为太平洋威胁倡议注入115亿美元的资金，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 中共正积极破坏美国的利益和在各地的伙伴关系，从亚洲到中东再到非洲等地，这部国防授权法将强化美国力量，制衡中共将需要美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间更牢固更深入的联系的协调努力，通过向合作伙伴出售他们需要的防御能力，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继续实现双赢。法案纳入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连德斯提出的强化台湾韧性法，将首次为台湾制定具体的国防现代化计划，大大加强美国与台湾的防务伙伴关系。法案将授权美国从2023年至2027年透过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每年对台湾提供达20亿美元，五年共高达100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法案还授权总统使用总统拨款授权，每年从国防部提取价值至多10亿美元的防卫设备或服务给台湾。法案还包括加快台湾武器采购速度，制定训练计划，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台湾军事评论员其乐意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个法案最重要核心在定位是非不约性质的一个伙伴关系，美台军事准联盟关系的确立，代表美国对协防台湾承诺的具体步骤和手段，才会有无偿军援。以前只有美国比铁杆盟友好似以色列这些国家才有无偿军援，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大转折点。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说，这个亦呼应拜登曾经讲过四次防卫台湾，将战略模糊推向战略清晰。台湾基础军备良率不足，透过整合型包装令台湾得到实质上军事升级好处，又不用偿还这样的代价。透过这个法案可以构建双边军方官员有更好交流管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监管机构15号称已经能够全面检查中国公司审计底稿，这个是有史以来首次能够对中国审计公司进行全面检查，这个重置了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面临的三年退市的时间表。十多年来，中国的监管机构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拒绝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检查总部位于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例行查阅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今年美国开始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定如果审计机构连续三年不能够接受检查，受审计的公司就会被强制退市。中国政府的立场有所软化，直至今年夏天，超过160家公司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标记为不符合这一新法，并有可能从2024年开始被摘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最近派遣了30名工作人员在香港进行为期9个礼拜的实地检查，对其正常检查小组的人员规模增加了一倍。该委员会发现了很多潜在的漏洞，审计监督机构表示将在2023年发布检查报告。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杰里米马克表示，中国经济过去一年的急剧下滑可能促使中共政府作出了让步，允许美国展开检查，以便中国公司能够保留在美国上市地位。中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失去进入华尔街的机会。在8月份中美达成审计协议之前，数十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已经着手在香港进行二次上市或双重上市。短视频平台 Bilibili 股份有限公司和百胜中国、阿里巴巴最近将各自在香港的第二上市地位转为主要上市，以确保如果其美股被摘牌，他们可以继续在另一个主要国际交易所公开交易。包括两家石油公司在内的五家大型中国国企最近分别采取行动，自愿将股票从美国退市。这五家公司都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不合规公司名单上。16号欧盟领袖经过数月的争论后终于拍板，采纳对跨国企业课征全球最低 15% 企业税的计划，近140个国家达成这项里程碑协议，目的阻止各国政府竞相压低税率以吸引全球巨型企业投资进驻。 据法新社报道，此前由于有成员国提出反对或出手阻挠，在欧盟实施最低 15% 企业税的日程延迟，在16号的峰会上，持反对意见的会员国经协商保持缄默，最终使得协议通过，将在明年年底在欧盟生效。欧盟经济事务执委简提洛尼说，协商的达成代表欧盟向税收公平与社会正义迈出关键一步，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是解决全球经济挑战的关键。路透社说，推行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是为阻止跨国公司不管销售收入来自哪里，都将获利和税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而来自药物专利、软件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无形资产的收入已经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这些辖区，使企业得以避免在传统母国支付更高的赋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顾宝智曾对第一财经表示，提出设定最低企业税率的国家，积极支持的国家会获利，会成为赢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普遍远远高于 15%。 实施全球最低 15% 企业税对这些国家有两方面收益，一是缩小了与其他低税率国家的相对竞争劣势，而是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那些主要依靠低税率吸引外资流入的国家，避税天堂等利益会受到损害，成为输家。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他们在市场、产业、基础设施、资源要素等方面的劣势将放大，对走出去的中国互联网头部企业，可能面临着谷歌、脸书等美国互联网巨头一样的局面，将要在母国和业务所在国缴纳更多的税。因此，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定要做好相关税收规则的研究，做好合规工作。16号，白俄罗斯总统府发布信息，普京将在19号访问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讨论地区安全和共同应对措施。观察家推测，普京访问白俄将可能使进行中国俄乌战事出现重大转折变化。六媒环球调查局分析，叙利亚叛军准备赴乌参战，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俄乌战争将迎来下一波的变数。白俄总统府指出，卢卡申科将与普京进行一对一会谈，讨论共同应对新挑战的措施。十月，卢卡申科声称，俄国可在必要时动用所有种类的武器，暗示可能使用核武，指控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训练白俄激进分子，以便对白俄罗斯进行破坏、恐怖攻击，并且策略兵变，宣布与莫斯科共组联合部队。台媒新头壳认为，实际上俄罗斯一直怂恿白俄罗斯支持俄入侵乌克兰。观察家指出，白俄军队战力不足，亦冇实战经验，不足以协助俄罗斯作战。但白俄地理位置特性邻近乌克兰，俄军可能借由白俄基地进行攻击，甚至将战术核武前进部署到白俄境内。若果两国正式宣布结盟，俄军将可以缩短战场补给线。同时，若果白俄遭受战火波及，俄军可以以同盟为由进行报复性攻击，为整个俄乌战事增添不确定因素。另据俄罗斯媒体15号报道称，居住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数十名叛军武装分子已经进入土耳其，接下来将以雇佣兵的身份继续前往乌克兰，帮助乌军作战。环球调查局认为，这批武装分子绝不是泛泛之辈，估计都是训练有素、有着丰富作战经验、久经沙场之辈。而美国最快本周将宣布提供乌克兰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美国提供爱国者是想更大程度的削弱俄罗斯，另一方面是试探俄罗斯的态度，为接下来向乌提供更多远程或杀伤力大的武器装备做准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